随着世界其他地区竞相效仿兰开夏郡的蒸汽机、运河、工厂和贸易中心，兰开夏人的国际影响力将会逐渐减少。然而，我们可以说，在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最重要的一位兰开夏人来自曼彻斯特的郊外小镇贝里。约翰·查恩雷出生于1911年，父亲是化学家，母亲是一名护士。他从小就表现出极强的机械天赋，喜欢坐帆船、修机器。约翰的姐姐就读于剑桥大学，而约翰从贝里文法学校毕业后，凭借众多科学奖项和优异成绩，直接进入曼彻斯特的医学院学习。似乎查恩雷命中注定会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在他还是医学生时，他就参加了英格兰皇家外科医师学会的考试，并轻松过关。1935年，年仅24岁的查恩雷取得了医学学位和外科学位，在伦敦开始了外科医生的职业生涯。后来，他回到曼彻斯特，在德高望重的英国早期骨科先驱哈里·普拉特的指导下工作。1939年9月1日，战争的爆发打乱了查恩雷未来的职业计划。1940年5月1日，他应征进入皇家军医部队。与此同时，德军横扫西北欧，占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查恩雷被派往位于英吉利海峡敦刻尔克对岸的多佛尔。在那场37万大军撤离法国海岸的奇迹中，他出生入死，多次跨越海峡转移和救治伤员。后来，他在埃及和巴勒斯坦的皇家军医部队工作。这些经历使他在治疗复杂的骨外伤方面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战争结束后，查恩雷先生，英国的外科医生，会使用先生这一头衔，并以此为荣，回到曼彻斯特，兼任皇家医院外科医生。查恩雷渴望从事更多的医疗工作，于是接受了曼彻斯特以北25英里处莱廷顿医院的一个职位。为什么这位年轻的外科医生会接受一个偏远乡村医院的职位呢？医院又为什么会建在那里呢？在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各地建立了许多结核病疗养院。这些设施按照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建议，遵循着一定的典型模式建设。他们是为结核病患者专门在乡村建立的医院，那里的空气比较新鲜，医院通常为单层结构，设有开放式走廊和大型窗户。人们认为这样有助于患者对抗结核病。罗伯特·科赫于1882年分辨出了结核分支杆菌之后，科学家们只能梦想着出现一种杀死细菌的神药。在取得这项突破之前，人们怀着矛盾的心情在乡村建好专门的医院来收治患者，而他们将在那里日复一日的咳嗽，慢慢的死去。1920年，兰开夏郡议会从一个出现财务困难的名门望族手中购买了莱廷顿大礼堂，并将其改建为一所能够容纳226名慢性结核病患者的单层结构养老院。这家医疗机构独立运营了数十年，于1948年移交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管理。就在那个时候，查恩雷开始每月前往这一乡村基地。莱廷顿的大多数病人都患有骨骼和关节感染，从内部开始腐烂，只能姑息治疗。有意思的是，正当查恩雷开始在莱廷顿进行医疗咨询工作时，结核病的发病率开始下降。随着卫生标准的提高，包括牛奶的巴氏灭菌标准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感染结核病的儿童越来越少。链霉菌和对氨基水杨酸于20世纪40年代问世，则使治愈结核病成为可能。英国各地的疗养院和骨科医院都面临着同样的尴尬局面。曾经为结核病患者准备的大量床位，如今已经不再需要了。他们该如何运用这些床位？患者不会死于结核病，但这种疾病对身体的严重破坏还没有消失，感染的关节仍然会受到严重损伤。塞米斯托克里斯·格鲁克曾在1890年痛苦地认识到，根本无法置换体内受到感染的关节。但如今，查恩雷可以考虑以手术方式对抗患病关节。不论患者得的是不是结核病，他还有希望缓解甚至治愈人类最大的负担之一——关节炎。在曼彻斯特工作期间，他在那里兼职到1958年。 查安雷先生为一名接受过珠袋丙烯酸假体部分髋关节置换手术的病人做了评估。珠袋丙烯酸假体是一个替代发炎股骨头的透明塑料球体。患者告诉这位聪颖的外科医生，自己身体前倾时，植入的人工髋关节会发出吱吱的响声，这种声音尖锐刺耳，连他的太太都无法容忍自己在身边。查安雷并没有轻视这件事，也没有觉得可笑，而是反复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噪声。他发现股骨骨折后所进行的股骨头置换就很少会出现这种声音。在股骨骨折的情况下，髋臼软骨仍然完好，而且从表面上看，它仍然提供着光滑的关节表面，而这些声音只在关节炎病例中出现。关节炎患者的髋臼在髋关节两侧只剩下粗糙的骨头，当置换的塑料球体与患有关节炎的髋臼相互接触时，就会发出吱吱的响声。重要的是，查安雷没有将注意力集中在植入物和配件上，而是去推敲有机部分，思考重要患病组织的生物力学。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生物力学指与生物体的运动或结构相关的机械定律。他的导师哈里普拉特爵士认为查安雷是一名外科医生兼生物学家，而不是外科医生兼工程师。为了找到治疗髋关节炎的方案，他首先需要了解健康的关节软骨具有怎样的功能。这将成为每一种植入物的发明模式，提出治疗方案之前先理解功能。现在看来，格鲁克在抗生素、灭菌、现代生物力学、合金和聚合物出现之前的1890年植入象牙，似乎有些荒唐可笑了。工业革命为我们带来了机械引擎及其曲轴、活塞、齿轮和车轴，这一切都需要润滑。新兴的石油工业发现的机油和蒸馏粘性流体可以用来润滑机器组件衔接处的金属。如果人是一台机器，那么可以合理的推断，我们的组件具有相似的生物力学关系。这样想是合理的，但是错了。查安雷开始与曼彻斯特大学学工程的朋友们探讨自己的理论，他们一致同意我们的关节与金属机械组件的润滑原理不同。金属机械组件属于液体动力润滑，即薄薄的一层液体分离连接表面以及快速运动的组件，而我们的关节则不一样。查安雷和同事们认为，人体关节属于边界润滑，即润滑剂、滑膜液对关节表面本身具有亲和力。为了验证这种假设，约翰·查安雷和工程师们开始研发检测装置，以评估软骨的润滑度。摩擦系数用希腊字母表示，是表示两个平面之间摩擦力的数学比值。如果很高，则说明移动其中一个物体需要很大的力量，磨砂纸或橡胶轮胎的值高于一，而非常滑溜的东西，例如在冰面上滑行的溜冰鞋，摩擦系数只有 0.03。 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加光滑的物体了。为了确定软骨的值，查安雷及其工程师团队组装出一种能够将人体关节、膝关节，后来还有踝关节的一部分固定的支撑平台装置。关节的上半部分置于平台上方，并以摇臂固定。这些科学先驱就可以像这样计算出健康软骨的光滑程度。结果他们惊奇地发现，摩擦系数为 0.001， 这是有史以来人类测试到的最光滑的固体表面。以数学方式来表达的话，它的光滑程度是金属对骨骼光滑程度的500倍，是冰上的溜冰鞋光滑程度的30倍。